OK， 咁我哋开始今晚嘅第九节啊，尾二嘅圣经研讨会啦。我哋仲有一堂咧，就完结咗今年嘅非常之好，我自己好 enjoy 啊，希望大家都 enjoy 嘅呢个有关以撒以亚嘅研究。呢本又系圣经里边嘅一本另一本奇书啊。咁我哋今日咧系进入呢个56至62。我哋今日睇嘅咧系呢个56至62章，咁呢个由今日开始咧，我哋进入咗呢个所谓第三以撒以亚嘅著作啊。第三以撒以亚咧就系由呢个56至尾，即系呢个66章，总共11章咧都系呢个第三以撒以亚呢个 Triple Isaiah 嘅作品。咁第三以撒以亚作品咧，我哋会喺最尾呢两节咧就系去研究。咁亦都叫做呢个第三以撒以亚咧，亦都叫做呢个以撒以亚嘅默示录啊。因为咧佢系用呢个默示文体啊，默示文体嚟到去写成嘅经文。点样默示文体咧？譬如话举个例咧，就譬如话呢个默示呢个以撒以亚嘅63章，譬如63章2至3节嗰度咧，就系佢话你的服装怎么成了红色？你的衣服好似一个搭酒炸的呢，因为唯独我一人搭了酒炸，我的人民中没有一个与我在一起。我在怒气中践踏了他们，我在怒火中游览了他们，因此他们的血液浅到我的衣服上，我的服装就完全染污了。他讲他的身成身血就好像这个在一个搭啲酒炸酒池一樣咁，嗰啲酒咧係射落佢身上邊咧，其實咧呢啲係血一樣嚇。咁呢度使我哋諗起呢個默示錄啊，默示錄都有講過呢個嗰個天主嘅義路咧，係好似呢個炸酒池一樣嚇。佢喺呢個淺搭嗰啲葡萄咧，嗰啲葡萄嘅水汁咧係射落佢身上邊係血一樣。咁呢個代表住嗰種慘痛咧，就係代表住呢個天主嘅義路嘅懲罰咁樣。另外譬如话去到65章嗰度咧，佢讲到有一啲情景咧，系我哋即系觉得系好难想象嘅，就系、是、譬如65章25节嗰度咧，讲到嗰个新天新地嘅时候咧，佢话豺狼和羔羊将要一齐牧放，狮子要如牛族一般吃草，尘土将是大蛇的食物，在我哋整个圣山上，再没有谁作恶，也没有谁害人。上主说啊，呢啲咁嘅用字咧，令我哋谂起默示录啊，因为咧呢啲就系默示文体。咁而进入第三以撒以亚咧，佢嘅背景咧，亦都从之前我哋见到咧，系主要系喺呢个巴比伦佢哋充军嘅时候。咁而家咧嗰个背景咧系转移咗，系整个巴勒斯坦，特别咧系犹大啊，甚至咧系呢个耶路撒冷。佢嘅心境咧，亦都從一個之前咧係盼望回歸嘅心境，而家咧變成一個期待將來嘅光輝、將來嘅美好嘅咁樣嘅心境。所以裏邊咧係會講好多將來嘅耶路撒冷嘅光輝啊，將來嘅萬民嚟到呢、這個耶路撒冷啊，佢嘅光榮啊等等呢啲將來嘅憧憬，亦都允許咗佢嘅對象咧，就係從呢個以色列。而轉向嗰啲忠信者同埋嗰啲外民啊，甚至嗰啲外民咧，佢哋都裏邊有好多嘅經文咧，係提到呢啲外民係奔向耶路撒冷。而天主嘅臨在咧，亦都從上天下地咧係收縮 focus 咗喺呢個耶路撒冷聖殿啊。呢啲咧就係我哋見到喺呢個以撒以亞第三先以撒以亞嘅作品裏邊咧。嗰、那個同我哋以前所睇嘅第二以撒以亞嘅咧嘅唔同。咁至於第三以撒以亞嘅作者咧，學者嘅研究咧，就係話可能咧會係幾個第二以撒以亞嘅門徒啊。第二以撒以亞佢嘅 focus 咧就喺呢個巴比倫充軍。咁而家呢啲咧就喺呢個充軍之後，咁呢啲人咧呢幾位。可能咧係呢個第二以撒以亞嘅門徒，佢哋用佢嘅老師嚇嘅思想，佢哋嘅教導，而針對喺呢個回歸之後嗰個境況 咁於是乎咧係好有可能咧係會喺呢個大概係515年公元前所寫成嘅作品。咁而第三伊撒爾亞嘅呢十一章咧，佢嗰個高峰咧明顯咧就係呢60至62章啊，呢兩個咧都係我哋今日都會睇嘅章節。裏面提到呢個萬民奔赴嘅新耶路撒冷啦。同埋嗰個上主仆人，上次我哋見到上主仆人佢嘅苦難，咁而家咧就係講到佢嘅受苦。來一章嗰度講到佢話上主嘅神臨於我，給我富了油，講到呢個麥西亞嘅受苦。咁而且咧係喺60章至62章嗰度咧，係特別咧係向呢個外民召喚啦，亦都怒斥嗰啲邪惡嘅領導人。咁第二伊撒爾亞，即係之前我哋睇嗰啲經文咧，已經講到佢話會回歸啦，即係天主會幫以色列人等佢哋雖然喺呢個巴比倫嚇，但係咧佢安撫佢哋嚇，佢一定咧係會重返耶路撒冷。咁但係喺呢個第三伊撒爾亞裏邊咧，就提到咧就係讓我哋見到咧係佢哋從回歸咗之後嗰一切嘅境況咧是滿目瘡痍並困難重重，並不是他們最初想像那 那麼好、這個、而且是很多以前的那些邪惡的事、社會的不公義、又再出現了，很快脆回到這個耶路撒冷之後。在這個背景裏面、作者是帶出一個對新耶路撒冷的憧憬，一個對將來的美好的憧憬。在这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是啲义人和万民在正义和美善里面来到去欣崇上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跟着这十一章里面很多的经文就是讲到这里。回到去耶路撒冷是很深悒，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东西不是想象中那么好。那也在这个背景里面，这个第三伊撒爾亞的作者呢是憧憬将来的美好，将来的美好就是万民和那些人一起在这个美善里面欣崇上主，而且将来的耶路撒冷是有这个光辉的日子。好，那我们 很general 地介绍了这个第三伊撒爾亞，我们 跟着这两堂会看的这十一章，或者我们跟着是逐章逐章看看里面的内容。咁先睇睇呢个56至59章啊，呢四章先。喺呢个56章嗰度咧，佢吩咐啲犹太人咧系应该要遵守安息日，去显示出佢哋作为天主选民嘅呢个独特嘅身份。佢哋应该要同啲外邦人一齐咧，系去持守公道、履行正义，而天主嘅殿宇咧系要称为万民嘅祈祷所啊。今日嘅弥撒亦都有讲到耶稣去洁净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亦都讲过，佢都有讲就系话呢个系万民嘅，佢父亲嘅呢个圣殿咧系万民嘅祈祷所。但系点解你哋搞到即系里边喺度经营卖咁多嘢即系搞到乌烟瘴气？咁呢一个耶路撒冷圣殿会系万民嘅祈祷所，呢个万民嘅观念咧？是不断地出现的，即是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预告，就是让我们见到天主所建立的这个团体呢，虽然是由犹太人开始，但是并不是只是为了犹太人，并不是要是犹太人才可以得救，因为得救呢定不得救呢不在于你的种族，而在于呢是对美善的坚持。咁呢一個咁嘅教導咧，係喺聖經裏邊不斷地我哋都喺而家喺呢個伊撒爾亞呢度咧都見到啦，不斷地出現。咁變咗咧係呢一種觀念，亦都係吻合我哋教會梵義嘅嗰個教導。大家都知道梵義嘅教導咧就係話外教嘅人，甚至係母教嘅人我哋都唔能夠排除佢哋可以得救嘅機會。耶稣的救赎不是只是为犹太人，也不是只是为基督徒，他的救恩是为所有人，因为天主是希望所有人都得救。这个梵义的教导在这里我再抄，大家都应该熟的了，大家看过不少次，我写了这个 Special Note 1那里。 再重温一下啊。呢个教会宪章十六嘅教导嗰度，佢话：至于那些在幽暗和偶像中寻找未识之神的人们，呢度讲到嗰啲唔信嘅人啊，天主离他们也不远，而且救世者愿意人人都得救。原来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的人，却诚心寻求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圣宠的感召下实行天主的圣意，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还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无天主圣宠而勉力度着正直的生活，天主上次也不会使他们缺少为得救必须的助佑。咁我哋见到凡义嘅立场咧，亦都系符合圣经嘅好多地方嘅教导，无论系旧约定新约啊。我哋咧系一方面，当然我哋要去传福音吓，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唔排除嗰啲其他宗教嘅人，甚至系未曾信嘅人，佢哋得救嘅机会。因为所有嘅人，无论你信定唔信吓，基督徒定唔系基督徒，都因为耶稣嘅救赎咧而得到呢、这个可以得到永生嘅机会。因为即系我哋系藉住耶稣呢个天人之间嘅中保，藉住呢条桥梁，所有嘅人都有机会可以得救。咁但系即系依佛喺教会里边，因住教会嘅教导，因住教会嘅带领吓，故自然系我哋能够喺呢个正直嘅大路里边，希望一路系去到呢个天国。但系喺教会以外嘅如果佢哋系诚心寻求天主吓，勉力去过到呢个正直嘅生活嘅人咧，天主都唔会让佢哋缺少呢个得救嘅机会。咁变咗我哋睇到呢啲教导咧，一方面你见到佢系符合圣经，第二方面咧亦都让我哋更有一次咧系更加明白，同埋更加觉得教会嘅我哋嘅嗰个信念咧系就系话，将来我哋死咗之后吓，唔系话净系一系就上天堂，一系就落地狱，咁即系两个选择吓，而系咧我哋话仲有一个炼狱。咁呢个炼狱咧就更加 make sense 啦，即系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就系呢一啲佢哋如果系未曾领洗嘅啊，但系佢仍然系勉力度住正直生活，佢根据佢嘅良知嘅指示，好好地做人嘅话咧，天主仍然会感召呢啲人吓，去帮助呢啲人，佢哋都可以，佢哋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吓，但系当然佢哋都有可能唔得吓。咁但系嗰啲佢咁，但系佢连领洗都冇领洗，佢点样得救咧？咁样呢个变咗呢个炼狱嘅观念咧，就 make sense 啦。因为呢啲人咧，佢哋可以喺呢个炼狱里边继续炼净啊，然之后咧喺呢个进入呢个天堂。咁变咗喺呢一方面咧，基督教嘅朋友咧，佢唔信有呢个炼狱嘅话咧，佢哋就好难去解释呢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依份天主教都不得的，即是基督教才得。如果你不是基督教徒呢，你没信耶稣，那你就不得救的。因为呢死了之后呢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上天堂，一是落地狱。而上天堂呢你一定要信耶稣。不上天堂的话呢，如果你是佛教、道教、回教、如果是母教更加弊，那变了呢这些全部都要入地狱。咁每个话说咧，孔子啊、孟子啊，好多嘅异人咧，佢哋虽然系异人，但系因为佢冇信耶稣，所以佢哋都唔得救。我哋听过唔少啊，呢啲咁嘅教导原因，而佢有个原因，因为佢冇咗炼狱啊，咁所以好多时我哋睇到呢道理咧，就你见到就系成我哋成套信仰咧系好coherent 啊，好 make sense 嘅。好，去到呢个57章咧，他开始讲在回归之后他所见到的在犹大的特别是耶路撒冷的里面的很多的邪恶的事情。他在这个57章先讲一些信仰上面的邪恶，就是提到就是说，在一切绿树下浴火中烧，在磐石的夹缝里祭杀婴儿。提到这些因为去了充军 去到呢個巴比倫，去沾染咗外邦人嘅佢哋呢啲拜邪神嘅做法。咁翻翻到嚟之後，回歸之後咧，仍然有啲人有呢啲咁樣嘅邪惡嘅嘅做法。佢哋話喺呢個綠樹下浴火中燒，磐石嘅夾縫裏祭殺嬰兒，呢啲咁嘅拜邪神嘅所做嘅嘢。佢亦都喺呢個57章裏邊咧，係怒斥嗰啲領袖佢哋嘅邪惡啦，佢哋拜邪神啦，佢哋同呢個俗世同化。佢話：因了他的罪惡，我一時發怒，打擊了他。呢個一時發怒咧，我自己一路準備 notes 嘅時候咧，我就好奇怪，即係佢會叫做一時發怒。於是乎，我抄下其他嘅經文咧。所有嘅英文版本咧，我睇唔到呢個一時發怒嘅，我唔知佢點解會咁樣譯法啊。因為譬如話 New American Bible 咧，就係 I was angry。呢個一時發怒咧，變咗俾我一個感覺，就係話天主一時之間衝動啊，嬲起上嚟打擊咗佢，喺怒火中咧係掩住我的面。天主當然唔係一時衝動，係咪一時發嬲？呢個一時咧係唔知嗰個翻譯者點解會加咗呢個一時落去，因為起碼我睇見英文版係冇啊。咁所以係天主係憤怒，係打擊他，在怒氣中掩住我的面。喺呢度，我哋留意呢句經文就係話，在怒氣中掩住我的面。我哋留意就係天主當佢話佢掩住我的面嘅時候咧，呢個時候就係可以講話係天。其實天主永遠都唔想，永遠都會佢唔想唔理會我哋。當我哋犯罪，當我哋離開佢嘅時候，佢一定係不斷咁去提醒我哋、警告我哋，甚至懲罰我哋，希望我哋翻翻去佢嗰度。但係當人係心硬，是心硬到天主多次惩罚，甚至好严重地惩罚，你都唔改嘅时候咧，好多时圣经里边咧就会话天主掩住我的怜悯吓。呢个时候咧，即系话天主对你已经放弃啦。即系你既然你系都要坚持沉沦嘅话咧，咁你就继续沉沦落去。咁当天主系唔听，系 keep quiet 嘅时候咧 ，keep quiet 即系静低落嚟嘅时候咧，唔再理会我哋嘅时候咧，呢个时候咧就好弊啦吓。天主的沉默咧，系可以讲话系就系俾人最大的惩罚。所以有阵时我哋唔好喺度即系话我哋嘅信仰其实系咪真系有神噶？系咪真系有天主噶？吓佢点解我哋见到嗰啲恶人吓佢哋就咁风光吓？正式系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吓，即系点解呢啲咁嘅恶人佢哋咁风光咁入咁好嘅咧？咁开心嘅咧吓？咁我哋呢啲好嗰啲咧就结果咧就挨牛仔咁啊！覺得咧係冇呢個冇天理嘅，個冇天眼天唔開眼嘅咁樣。其實呢啲殺人放火金腰帶嘅人咧，好有可能就係天主對佢哋掩住佢嘅臉啊！天主係對佢哋已經沉默，因為咧呢啲人咧其實咧天主可能已經俾咗好多機會佢去警告佢，甚至懲罰佢。但係呢啲人咧仍然繼續喺呢個罪惡裏邊。咁於是乎咧，你會見到佢哋咧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嘅罪过，咁我哋唔好睇少呢一样嘢吓，因为咧系呢，我哋自己好容易会跌咗喺呢个咁嘅陷阱里边吓，就系、是、所以我哋点解要祈祷啊？点解我哋要睇圣经？我哋点解要听道理？要去备证，就系、是、因为我哋不断去省察我哋嘅良知，同埋咧系听教会嘅教导，同埋祈祷里边听天主嘅声音。亦都留意自己嘅生活啊，即系睇下天主有咩信息俾自己。如果有啲咩做错咗嘅吓，即系天主惩罚我哋嘅话，或者警告我哋嘅话，咁我哋会接收到嗰个信息。但系有唔少人吓，即系佢哋咧系沉沦喺佢嘅罪恶里边。我哋见尽唔少嘅人咧，佢哋嘅以前嘅恶嘅劣根性。然之後，你好耐冇見佢之後咧，好多年冇見佢之後咧，呢啲劣根性咧係更甚啊！咁即係咧，呢啲人咧係喺呢個天主嘅沉默裏邊，佢再聽唔到天主嘅聲音。57章講嘅係信仰上邊嘅邪惡啦，咁啊58章咧就講嗰啲社會上邊嘅邪惡，社會裏邊嘅不公義啊！回歸之後，社會嘅好多嘅不公義，譬如佢講到話，你們一面佢鬧嗰啲人就係你們一面守齋，一面爭吵打架。以恶权打人，难道这就是我所喜欢的斋戒吗？ 猶太人回歸之後，他見到一切社會裏面的狀況，他們的重建全部是不順利，有很多的困難，人們就開始埋怨為何天主不眷顧他們呢，他們自己是這麼跟隨天主，這麼做足這些要求，即是又守齋又祈禱，但為何天主都不去眷顧他們呢？回到來的時候這麼多困難呢？其实他们不明白，就是他们的守斋只是表面。他们回到来的时候，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不公义，争吵打架，恶权打人，欺压等等。这些东西呢是不是靠你的虚假的外表是可以搞得定的。因为天主重视的不是你的斋戒，你的祈祷，虚假的祈祷，而是你真正正在行动上面。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有这个公义，但是现在当时的社会呢，就是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59章。59章提到说，并非上主的手短小而不能施救，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继续讲这个回归之后的那个情况。啲人不断地埋怨吓，点解天主唔帮佢哋？咁所以咧系先知同佢哋解释，就系话唔系天主冇咁嘅能力，唔系天主唔能够帮你哋，而系你哋嘅你哋自己嘅罪吓，使到你哋咧系同天主隔绝。因为喺佢哋回归之后冇几耐吓，即系呢个喺佢呢个冲军之前，冲军巴比伦之前，喺呢个君主制度嘅时期咧。当时的很多的邪恶，很多社会的经济上面的不公平的现象，现在呢一发回归了之后呢，很快脆又再出现了。于是乎呢，是他说公平远离了我们，正义不与我们接近。所以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即是犹太人呢应该要承认他们的叛逆，悖逆，要认清他们的罪过。然后呢最终呢，他说他那里允许就是拯救者必要临于希翁，临于雅各伯家中的弃邪归依者。他先要他们大家是悔改，你们要认清自己的罪过，因为现在很快脆你们回归之后又再好像以前那样固态复明。事实上就是拯救者必要临于希翁，拯救者的确是临于希翁，因为去到末世跟着耶稣出现的时候，耶稣就是这个拯救者，他亦都是来到这个希翁，来到这个天主的团体里面。而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的向人的呼喊是什么呢？他说天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他来到就是这个天国的展开，教会就是天国的开端，是时候了。现在整个救恩史从旧约而进入新约，进入了这个末世的时期了，天国已经来到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重要的不是说天主没有能力，不是天主的手短，而是你们的人自己是不认清楚你的罪过，所以人的悔改是很重要。而耶稣一来到的时候，也都要人是首先要悔改。这件事情我们也都要留心这里的道理，因为这些道理不是只是指当时的犹太人，也都跟我们有关的。因为今天的世人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可能一下就是怪天主，为什么他不眷顾我们，为什么不来救我们，不来帮我们。而我们呢永远不会去反省一下，就是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去悔改。当你不悔改的时候，这个是天主，你不能够怪天主，而是因为你自己是选择活在这个罪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见到听到不少这些声音，就是说你们即是教会为什么这么严的，即是这么吓人的。你教会不是应该要慈悲的吗？天主是慈悲的嘛，教会应该要慈悲，教会不是应该要包容的吗？即是为什么教会又说反对这个同性恋，又不给这个堕胎，又不给这个安乐死？很多这些东西呢，他认为呢是教会摆出一套吓人的态度，不得包容。所以今天的俗世呢， 我哋听到嗰啲声音咧，传媒啊，啲呢个社会里边嘅人咧，甚至可能我哋嘅仔女啊，佢哋受呢个出边嘅影响咧，佢哋都话啊，我哋应该要包容啊嘛，即系呢同性恋者或者呢啲堕胎嘅人也好，或者咩全部呢啲安乐死啊等等咧，我哋应该要接受啊，因为咧我哋要向佢哋打开道门，佢哋包容佢哋，咁佢哋先至会嚟到教会里边嘅。但系你话呢啲嘢唔啱。啊，咁話佢哋錯，咁佢哋梗係唔嚟啦，咁樣啊，咁呢個就係今日嘅論調，今日呢個社會就係咁樣嘅論調，今日我哋嘅政府亦都係咁嘅論調，但係佢哋唔明白到就係教會或者天主幾時都係慈悲嘅，教會同天主幾時都係願意包容，但係你係咪能夠喺呢個天主裏面，喺呢個天國裏面，喺教會裏面？亦都系睇下你自己系咪愿意悔改。如果你唔悔改嘅话，教会唔会因为你唔悔改而话啊，咁你死梗啦，我哋唔欢迎你。教会都唔会咁做，肯定。但另一方面，你仍然喺呢个罪里边嘅时候咧，呢个罪你系要承认嘅，你系要忏悔啊，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嚟到就系话，天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堕胎杀呢个婴儿，呢个系罪嚟嘅。教如果堕过胎嘅女士，教会仍然俾机会佢哋去悔改，翻去天主嘅怀抱里边。但系首先佢要承认自己犯咗罪，佢首先要知道堕胎系唔啱嘅。如果唔系嘅话，佢又会继续去做同性恋者。圣经讲得好清楚，同性恋呢个行为本身系一个罪行嚟嘅，吓，所以。如果呢个朋友是同性恋的，教会一样欢迎他们，一样是爱他们。但是这位朋友首先要自己承认他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呢是一个罪来的，他要停止这个行为。所以悔改是需要我们今天的我们听太多的声音，在今天的传媒和今天的社会里面，就是一味就是指责教会，就是说教会不得慈悲，不得包容。慈悲同包容唔同姑息，今日社会要求教会嘅就係姑息，即係话罪同埋错都冇问题。呢个就係我哋今日嘅身处嘅处境，今日嘅世界呢就係一个姑息嘅世界。但係真理係冇得姑息嘅。教会永远都欢迎，永远都对呢啲罪人慈悲，但係呢啲罪人呢係要悔改，呢个一定要。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些情况都一样，他们的人是一味是怨天主为什么不来救，但是他们看不到就是他自己没有认清他们的罪过。如果他们认清他们的罪过，他们愿意悔改的话，停止不要再做这些罪行的话，最终呢拯救者是会来到，临于希翁。在这个经文之前呢，他有讲到，他说西方人要看见上主名号，东方人看见他的荣耀，他要来临像强风吹速急流。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是很强而有力地去预告住麦西亚的来到。当他来到的时候，西方人要见到他的名号，东方人要看到他的光荣。这个果然就是今天的警方，就是现在举世都看到这个救主的来到了，而他的来临是像强风吹速急流，是很 powerful 的来临。这个就是我们的麦西亚耶稣基督。好了，在第三伊撒意亚的那个高峰，可以说就是60至62章里面，在60章那里是提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光荣。他说耶路撒冷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这个万民奔赴耶路撒冷的光明，啲居民是要生活在这个正义中，正是今天的我们所身处的万民公教，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教会万民公教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即是万民公教，这样即是这个普世教会，即是普世的教会。这个已经是应验了他这个经文所讲的 万民奔赴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就指向着我们教会，也都已经实现了在这个教会里面。耶路撒冷的光辉也都指向这个将来更加要光辉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咁呢啲道理咧，係其實我哋唔可以咁 passively 咁樣其實我哋睇到呢經文咧，係應該感到相當震驚嘅，應該係啊，即係因為即係舊約裏邊咧有唔少嘅經文係咁樣預告住啊，當時嘅猶太人咧，佢覺得佢自己係天之驕子啊，天主係揀選咗佢哋，但係佢哋唔知道咧，就係天主喺呢個舊約裏邊已經一路咁係講緊，就係話他要建立的这个教会是一个万民公教的教会。所以呢在旧约里面都有很多的经文，譬如说这个米开亚 Micah 的四一至到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1461页。另一位先知呢都有同样的预告。第四章的一至二节。他说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他这里讲到末世的时候，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山希翁山，他说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来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去，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教给我们循行他的途径，因为法律将出自希翁，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上主的话即是这个真理，法律和真理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希翁，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去到末日是万民奔向的，向他涌来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实这些经文是很惊人的，就是我们看到是在当时的旧约时代已经这样预告住今日的我们的这个万民公教的教会。而这些教导我们不是说在其他的宗教那里是可以常见的，但是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无论是旧约新约都一路有好多呢啲預告同埋呢啲經文咧，係咁樣去帶出，就係呢個天主建立嘅呢個教會呢個團體咧，同埋呢個救恩咧，係為萬民而建立，為萬民而帶嚟嘅。同樣係呢個聖詠嘅九三四頁，聖詠87:4-5，佢有934頁，佢話我要將勒哈布和巴比倫列于认识我者的人群中。他讲这些是一些外邦的人，这些外邦人勒哈布、巴比伦被列为认识天主的人群里面，连培勒、舍特、提洛和故事文，这些人都是在你那里出生。论到希翁，人要称他为母亲，人人都是在他那里出生，至高者要亲自使他坚定。好多好丰富嘅道理喺里边啦，就提到呢一个万民公教，勒哈布、巴比伦、培勒舍特，好多呢啲故事，呢啲外民咧，都系喺佢嗰度出生，而佢咧系要被称为母亲啊，所以我哋嘅教会系呢个 Mother Church 啊，佢系好似一个母亲一样，系不断系孕育超圣嘅生命，人人都要在他那里出生啊，所有超圣嘅生命都要由嗰度而嚟嘅。而且他说至高者要亲自使他坚定，所以是耶稣基督是神，他是至高者，他亲自来到坚定这个教会，后来也都是圣神是降临这个教会，也都是天主亲自让这个教会坚定。而去到这个新约的时候，马窦福音那里讲到的三王来朝，那个三王大家都知道是代表着这些外邦人是来到朝拜耶稣基督，代表着外邦人这个时候已经来到这个末西亚来到了，这个时候是外邦人是涌向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同样默示录的21:23，或者我们看看这个1974页，由旧约讲到新约，讲到耶稣基督三王来朝，然后现在我们讲到将来，在这个神事里面，在这个默示文体里面，若望所见到的将来一切整个历史完结的时候，他见到的那个境况是怎样呢？就是 那個天上的耶路撒冷，這個是他說那城也不需要太陽和月亮光照，因為有天主的光榮照耀。他看到這個聖殿，天上的耶路撒冷這個聖殿，這個聖城，是不需要太陽和月亮的光來照耀的，因為他有天主的光，整個城是很光輝，是因為有天主的光。羔羊就是他的明灯，万民都要藉着他的光行走。万民都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光来到行走的。世上的君王也要把自己的光荣带到他来。世上的君王你看到就是说众王来到去朝来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这个是一个万民的教会。他的门白日总不关闭，因为那里已没有黑夜。万民都要把自己的光荣和财富运到他来。在这里所讲的万民把自己的光荣和财富运到他来，这个正好就是以撒以雅六十章那里所讲的万民要运他们的财富来到这里。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达尼尔，就是里面有很多的默示录，他的文字都是受到达尼尔的影响，甚至是照抄达尼尔的文字。而里面也有很多不只是达尼尔，譬如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伊撒以亚的文字都在这个默示录里面。所以我就有这个这样的构思，就是说可能是时候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就是这个出年应该是第十五年，那我们看这个达尼尔，然后甚至可以跟住我们可以考虑再重温，再重新看回这个默示录。因为我们看这个默示录是应该是圣经研讨会第三年的时候看的。其实当时无论是你们还是我，大家都未曾是能够吸收到全部里面的东西。或者这个时候我经过十五年的一起的去研究圣经之后，大家你会发觉即是里面有很多经文，咦，看到为什么这么熟的，原来在这个伊撒以亚里面我们看过，为什么你这么熟的，原来在这个达尼尔看过。好多呢啲嘢咧，因為約望寫默示錄嘅時候咧，就係引用好多其他嘅經文，佢裏邊有好多嘅背景。咁而家我哋咧係明白多好多啦嚇。咁我哋大家一齊咧喺呢個屬靈上邊一齊成長。呢個係一個機會嚇，即係我哋喺一個可能性嚇，即係我哋可以考慮出年睇完呢個達尼爾，跟住嗰年咧再重翻睇呢個默示錄，有一個一番新嘅領悟。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这个希伯来人书，都是很多的精彩的东西等待我们发掘，不用愁是没东西去看。好了，那这个六十章那里讲到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光辉，众王投奔的这个耶路撒冷，万民奔赴的耶路撒冷，我们见到这个景象。而这个万民奔赴的耶路撒冷今天已经应验了在我们这个万民公教 Catholic Church 里面，也都继续向前面迈进到末世。将来呢整个救恩史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刚才在这个默示录那里见到。所以为什么这个万民的教会耶路撒冷的光辉都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去到这个六十一章呢，带出了那个上主仆人的受父，他那里说，吾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富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了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咁喺呢个路加福音嗰度咧，系呢个预告咧已经应验咗喺耶稣身上边吓。唔单止系正话呢一度嘅应验，甚至咧系之前六十章所讲嘅万民奔赴嘅耶路撒冷咧，亦都应验咗喺呢个耶稣身上边。我睇睇呢个路加福音点样讲吓，佢喺呢个路加福音嘅第四章十七至到十九节嗰度，喺嗰度咧，佢讲耶稣喺佢安息日嗰日咧，系进咗会堂，站喺嗰度咧，系有人咧系将呢个伊撒以亚先知书咧系递俾佢读。咁佢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面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 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者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咁你见到佢嘅文笔都相当好啊！呢、這个卢家吓，即系佢可以用文字咧，系写到好似呢个电影咁样啊！即系你差唔多可以想象到当时嘅嗰种悬疑嘅气氛，啲人注视住耶稣啊！即系佢卷起啲书，卷起嗰个经书啊！好悬疑嘅一个气氛，啲人注视住佢，然之后佢讲咩咧？佢话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咁即系话咧，呢段经文咧，耶稣咧系将佢摆喺自己身上边，而家咧系应验咗喺佢身上边啦。的而且确咧，佢嘅嚟到咧，佢就系嗰个受苦者啊，天主上主系为佢付了油。佢嚟到咧就系为嗰啲贫为我哋，因为我哋就系呢啲贫穷嘅人，因为事实上咧，我哋咧无论你几有钱啊，事实上你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你冇我哋冇咗嗰个真理，系冇咗嗰个对人生嘅认识啊，我哋乜都冇啊。咁耶稣嚟到咧就系俾我哋呢啲乜都冇嘅贫苦嘅人，系报喜信啊，报讲俾我哋听嗰个福音。治疗破碎嘅心灵，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嘅生活上边都有好多。心灵破碎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俘虏，我们需要自由，我们都是被囚禁的囚犯，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释放，所以他来到就是为了我们，而他就是这个受苦者。他说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盖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他已经讲即是预告了，就是他自己在他的本乡是不会受到人的重视。我据实告诉你们，在厄里亚时代，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他讲回这个厄里亚先知的时候的旱灾，咁然之後，當時咧，佢話遍地起了大饑荒，在以色列原有許多寡婦，厄里亞並沒有被派到他們中一個那裏去，而只到了測東澤爾法特的一個寡婦那裏。咁去咗一個外邦人嘅寡婦嗰度嚇。同樣咧，喺呢個厄里首時先知時代，在以色列有許多賴病人，他們中沒有一個得潔淨的，只有敘利亞的納阿曼，又系咧系一个外邦人嘅赖病咧，反为咧系得到呢个洁净，得到呢个先知厄里手嘅洁净。咁佢讲呢句说话，呢番说话咧，其实意思即系话带出咗嗰个万民公教嘅道理，就系、是、天主系眷顾呢个外邦人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天主净系眷顾你哋犹太人。咁所以啲犹太人听到佢咁样讲嘅时候系好嬲嘅吓，系要打佢。好啦，呢个六十一章嗰度咧系讲到六十一章嘅第六节咧，佢嗰度特别佢讲到佢话你们要被称为上主的司祭，系有一个道理，我哋已经听咗好多嘅道理喺呢度有一次出现，带出咗嗰个教友嘅司祭职，而呢个道理咧我哋都应该好熟噶啦吓，大家同我一齐咁多年听咗我讲咗好多次好多次噶啦，同好重要地喺呢个出谷记第十九章第六节嗰度咧。已经讲过，就是当时这个天主吩咐梅瑟，他就是说你们为我应承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当天主同以色列人立盟约的时候，他吩咐他们很郑重地吩咐他们，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要成为要为了我的缘故和我建立这个盟约之后，你们要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他没有吩咐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军力强盛的国家，一个好像美国这样英国这样的这些帝国，反为他天主很着重的很紧张的，就是他们要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这些就是天主所紧张的，他的王国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王国。同样在这个伯多禄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咧，嗰度佢提到佢话你们却是提同啲基督徒讲啦，喺伯多禄提醒佢哋，佢话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皇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啊，呢度又关联住啊旧约，特别系出谷记嘅同样嘅教导，啊提醒我哋今日我哋系新以色列，我哋系特选嘅种族，我哋系皇家嘅司祭，啊我哋要圣洁，啊系圣洁嘅国民。到到末世嘅时候点嘅咧？大家睇睇呢个默示录嘅第五章第八节啊，1954页，第五章嘅八至十节。当时呢个羔羊咧系接咗呢个书卷啊，呢个书卷就系天主嘅真理啊，就系呢个圣经佢嘅启示。当他接那书卷的时候，那四个活物和那24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前，拿着琴弦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当时嘅这个羔羊就系耶稣啦，佢接咗呢个书卷，佢嘅启示圣经啊，天主嘅真理。于是乎咧，四个活物代表住所有嘅创造物，四面嘅活物，所有嘅创造物，同埋24位长老，24呢个系代表12支派同埋12宗徒加埋嘅。长老啊，24位长老，即系整个教会里边嘅长老啊，由旧约至到新约。当时呢个系末世，大家记住啊。喺呢个末世嘅景象里边咧，系整个教会由旧约至到新约，十二支派同埋呢个12宗徒里边嘅长老，都俯伏喺耶稣基督羔羊前边，拿住呢个筵琴盛满香料嘅金鱼，这香料即是众圣徒的祈祷。并唱新歌说：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他的人，因为你曾被宰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天主。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万民四方八面都可以来到天主那里得救，将他们赎回，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祭。有一次出现，大家看到这个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度，教会就是一个王国，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王国，这个天国的君王。在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人是成为了司祭，他们侍奉我们的天主，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属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王国的人全部都是司祭，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都是，所有的这些人在这个王国里面全部都是司祭。所以这个道理不是只是在以撒以亚61章里面所讲，也不是只是出谷记所讲，而是也都是同样关联着整本圣经的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圣经是里面的道理是非常丰富。我自己这么多年是藉着圣经得到很多很多的可以说是得益不浅，真的藉着这些道理里面的數之不盡，簡直是金銀珠寶一樣的道理，不知多少，即是教會這個中途傳遞的，剛才我們所說的萬民公教的教會，這個教會是基督苗身的這個教會，有關聖事的道理，婚姻家庭更加是我自己很喜歡說的，這個身體神學等等這些道理，精潔等等，聖母，全部都是真如數家珍一樣，全部都是對我自己是很有幫助，我相信大家也都是 很受這些道理的影響，全部都是金銀珠寶。但是我可以這樣說，就是對我自己來說，這個司祭職的道理是最實際和最受用的一個道理，就是對我自己來說，因為呢這個道理是讓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去有价值、有意义地去生活，怎样去能够做到第时我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在心里面觉得是真的不枉此生了。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不只是对我重要，对每一个人都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寻求这件事，我们要做到就是能够有价值、有意义地去生活，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要去寻求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坚持的话，希望到我们最尾的时候，我们自己望返转头，真的会能够说不枉此生。于是乎 一个咁嘅道理，如果能够帮到我哋去咁样做嘅话，你话系一个几咁受用、几咁实际、几咁重要的一个道理啦，系咪？咁而施祭职呢个道理咧，对我嚟讲咧，就系一个咁受用、咁实际、咁重要嘅道理嘅道理吓。实在有几多嘅人咧，系几咁迷失，系为自己而生活。而施祭职嘅道理咧，就系同我哋讲，就系话我哋应该要为人而生活嘅。我哋应该要好似耶稣基督一样，系一个施祭。施祭系咩咧？就系交出自己去祭献，去交出俾天主，为人而交出呢个，交出自己。耶稣基督更加做到最完美的交出，即是他就成个人自己，他的生命，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交出。而因着他的交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永生，每个人都得到这个救赎。所以这个就是施祭职，就是交出自己。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见到几多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几多的人是并没有好好地去奉行这个施祭职。而反为咧，系为自己而生活。咁而呢啲为自己而生活嘅人咧，无论你用咩形式嚟为自己生活，可能你可能系挂住享受啦，挂住玩啦，吃喝玩乐啦，好自私啦，甚至系呢个攻击性嘅自私啦，呢个督人背脊啊，呢个好多嘅坏事做尽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为自己而生活嘅人，但系。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他要求我们要在这个施祭的角度，圣洁的国民。但是怎样去交出自己呢？怎样去好像耶稣那样交出自己呢？是不是我们个个要钉十字架呢？不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用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天主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有一些天主给我们的恩赐，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天主的恩赐都不同。变咗你要用好好地去用天主俾你嘅恩赐，无论你嘅恩赐系语言上边嘅恩赐，音乐上边嘅恩赐，或者文学上边嘅恩赐，又或者你系有一种 counseling 嘅能力，啲人咧灵舍中意同你倾偈嘅，你能够俾一啲俾人哋一啲安抚，或者系同你倾偈时候，灵舍系觉得呢个comforting， 或者你有好嘅见解，你的引导是对很多人有帮助，或者是你做事井井有条，或者你做事很勤力，或者你是有一些特别的技巧，可能你是这个汽车的技工 mechanic， 或者你是这个一位老师，一个文员，或者你是一个运动员，一个球员，总之我们有很多方面，总有一些天主给我们的恩赐，而我们要能够好好地去用这些恩赐，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施祭职。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天主给我的恩赐就是圣经方面、神学方面、教理方面去传福音。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天主给我的恩赐，我好好地去用这种恩赐来到去为人的。这个就是我的施祭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主的恩赐，我们要好好地去用，我们自己要发掘自己的恩赐，然后去用这种恩赐来到去交出自己，为这个社会，为家庭，为团体，为社会。于是我们的时间呢，就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有意义这样，充实这样来到去活出。还有一样很重要的恩赐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样恩赐是我们个个都一样的，都一定有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于是乎，我们要好好地用我们的生命，即是我们的时间。这个也是天主给我们的塔篮通。你的时间是要一年，好像十年这样做出十年的事。有些人十年就如一日。我们就要一年如十年，即是要很勤力，很 productive。咁嚟到去做嘢，而唔係咧，係將你嘅時間嚟到枉費嚇。當然即係我哋都需要有 break 嘅時候嚇，間唔中我哋去遊下浮嚇 ，vacation 冇問題嚇，係應該嘅呢啲。但係如果你日日都去遊浮嘅話咧，咁就有問題啦。咁就嚇，咁所以咧係我哋唔好淨係掛住為自己嚇，我哋要好好地用呢啲塔籃通發掘自己嘅恩賜嚇，去好好地去行使我哋嘅施祭職，然之後到我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望回头，希望我们都能够说，我的而且确是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人生。 我果然是不枉此生。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时时去记挂住，就是 我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去做我这个司祭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司祭职，但是基督徒那个司祭更加是重要，因为为什么呢？藉着你的洗礼，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三职，司祭、君王、先知。咁变咗呢个司祭职藉住个洗礼咧，系有一个更加深入嘅意义，同埋我哋更加系有呢个能力，天主嘅圣神系带领住我哋去做一个好嘅司祭。所以讲起呢六十一章里边讲到话，你们要被称为上主的司祭咧，又再一次吓，即系呢个道理，我成日都有讲啊。喺呢度咧，再一次同大家咧系分享一下，让我哋大家都记取住呢、这个重要性。如果在这方面我自己特别是有一个感受，因为对我来讲是圣经固自然是里面很多的宝藏，但其中这个道理对我自己来讲是很受用的，因为是这个是圣经的很重要的教导，而它给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就是我自己不断问自己，就是我有没有好好地去做好我的司祭职，我有没有好好地去用天主的恩赐，我有没有好好地去用这个天主给我的塔篮通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呢，这个就是我自己每一天都问我自己的问题。在六十二章那里有另一个 很精彩的道理，就是提到他说，就如青年怎样娶处女，你的建造者也要怎样娶你。这些经文是相当惊人的，其实就是我们看任何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学，我未见过即是这些造物者上主是这样去跟这个创造物来讲话。他跟我们讲，他说他爱我们，就好像这个青年爱 他要去娶这个处女一样，天主亦都要娶我们，我们是他的正配。而当时这些话当然是对这个犹太人讲，而犹太人是我们的先锋，即是他开始。今天我们都是大家都是犹太人，这个都是天主建立的团体，特别这个教会，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我们就是这个基督的正配。在那里我们看到希翁这个教会团体，天主的团体是被形容为一个女子，她是天主的正配。那个婚姻的主题呢又一次带出，我们看到为什么婚姻是这个圣经的主干，是很清楚的。因为整个圣经就是这个救恩史，就是天主在圣经里面是去向我们透露启示他的救赎我们的计划，而这个救赎我们的计划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要来跟我们结合，就好像跟我们结婚一样，他最终来讲就是去到这个人和神结合，全面的结合。所以为什么圣经是完结在默示录这个 Apocalypse这个这本书里面 ，Apocalypse 咧就系呢个代表住呢、这个男同女新郎新娘嘅结合嘅最亲密嘅嗰个时刻，能够拨开嗰个新娘嘅面纱，大家两方面咧系睇清楚对方嘅嗰个时刻。咁所以喺呢个以赛亚第六十二章咧，又带出咗呢、这个主题喺呢、这个婚姻嘅主题。亦都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婚姻是这么重要，在我们教会的教导里面，因为这个是圣经的主干，婚姻是爱来天主建立的一个制度，让我们藉着婚姻来到去跟他达到最终的结合，而婚姻本身是神圣的。所以无论怎样都好，我们教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不可以妥协的，就是我们不可能会承认同性结合，亦都不可能会接受同性婚姻。教会在很多的 婚姻的教导上面是不到我们可以去更改，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天主用来启示给我们看的他的救赎计划的这个制度。婚姻是一个男同女的事情，是一个两方面的事情，圣经是用婚姻来到带出他这个启示，即是说用新郎和新娘的结合来到带出整个圣经的故事，整个圣经的真理。于是乎圣经的写成是一个双线的发展来的， 即是说他讲新郎一条线带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新娘另一条线又带出了很多故事，很多道理，很多真理。圣经是用婚姻做他的主干，双线发展地新郎新娘这样发展出来，然后到最尾呢新郎新娘的结合。所以圣经我们的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呢，这一位很伟大的神学家，我自己在身上 很得益的，很有得到很多益处的一个神学家，他教我们这样去看圣经，就是说你要留意圣经是用男性和女性双线展开的手法来写成的。他是沿著亚当，然后一班圣祖，即是说亚巴郎啊、伊撒格啊，甚至去到达美啊，然后后来一路是落到去耶稣，这一条线这样带出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都带出了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预告。这里是一条线来到发展出这个圣经。另一条线呢，它是一个男女结合嘛，新郎新娘嘛。另一条线是什么呢？就是亚当，然后有厄娃。厄娃那里也带出了一班旧约的 女人、旧约的女性的圣祖。然后呢由那里一路落就去到圣母，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呢教宗说你看圣经呢一定要看这个双线的发展，你不要只看亚当耶稣那条线，你都要看厄娃圣母那条线。我想大家看看这个 special note， 教宗所讲的说话第二那里 Benedict XVI 所讲的，这个就是这个 Joseph Ratzinger， 他说 alongside of and with the line running from Adam through the patriarchs to the servant of God，There is in the Old Testament a line that runs from Eve through the matriarchs to figures such as Deborah, Esther, Ruth, and at last Sophia。 他就是说这位这么顶尖而伟大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他这样跟我们说，他就是说看圣经呢，你要留意到呢，就是在亚当圣祖然后去到这个 servant of God， 即是耶稣这个天主的仆人，这条线上面的旁边呢，同时呢是有另一条线， another Old Testament line， 就是 once from Eve， 由厄娃去到一些旧约的 女性的圣祖。他给一些例子，就是譬如这个 Deborah， 这个民长时期的一位女英雄，他救了整个犹大民族，就好像圣母一样，圣母是一个女英雄，我们整个犹大民族整个教会是因住她而得救。 Esther 都是 Ruth， 她是旧约的另一位 女性的圣祖，她的服从，她同这个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呢她得到一个犹太人的异人的垂顾，后来呢是同她结合。那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异人的这个波亚次，他愿意怜悯他和他结合，这个关系呢是代表着反映着耶稣基督和我们教会结合的关系。因为教会就好像外民一样，我们是不洁的，这个路德是不洁，因为是外民，我们教会都是，我们有罪，整班是罪人，但是我们竟然能够跟这个异人犹太人耶稣基督结合呢，这个是他怜悯我们，他帮我们。所以路德的故事呢，他跟这个波亚次结合呢，其实已经是预告着反映着耶稣基督和教会的结合。他说 And at last Sophia 即是圣母玛利亚。他说所以我们要留意 看圣经呢是有两条线的，他说有男线有女线，因为这个是婚姻的关系。男线就是亚当，然后经过圣祖亚巴郎、伊撒格、达美，一路咁落到耶稣。然后咧，佢话有呢个女性嗰条线就是厄娃，经过一啲旧约嘅女性 Deborah、Esther、Ruth， 另外就是譬如呢个 Hannah、Sarah， 梅瑟嘅妈妈呢个做 Sheba 或者呢个达美嘅妻子呢个 Bathsheba。这些都是这个旧约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在某方面都是 帶出聖母嘅都係嚇。咁由呢一度一路係落到最尾咧，去到 Sophia 就係呢個聖母。But just as the Adamic line gets its meaning from Christ, the significance of feminine line becomes clear in light of the figure of Mary and of the role of the Ecclesia. 佢就係話，就好似呢個男性嗰條從亞當落嚟嘅嗰條線咧，係帶出咗耶穌基督整條線裏邊。那個意義呢，我們都要從耶穌基督身上來看。譬如說達味，他是一個君王，其實他就是要去預告耶穌基督這個君王，他的王國就是預告著耶穌基督的這個王國。裡面的很多的人物，這些男性的人物都是反映著耶穌。同樣樣那個女性那條線呢，這些人物剛才我們所說的 Deborah、 Esther、 Ruth、Hannah、 Sarah 这些人全部都是预告着圣母玛利亚，还有预告着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教会。他们两个都是母亲，教会亦都是童贞，所以亦都是带出了那个教会。他说 The disappearance of Mary and of the Ecclesia in one of the main currents of modern theology is an index of the letters in cap.Capacity to read the Bible in its integrity. 他說在今天的世界是 有些神學的支派，他們是沒有了這個女性那條 line 的。換句話說，他看聖經就不能夠全面定看聖經，聖經是雙線發展的，男線男 male line同埋呢個 feminine 嘅 line， 你淨係睇呢個 male 嗰條 line， 睇到耶穌基督，睇唔到 female 嗰條 line， 聖母嚇，同埋裏邊好多嘅聖祖，你睇聖經咧，只係睇咗一半嚇。咁所以咧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道理。今日我哋講到呢個婚姻嘅時候咧，亦都順便喺呢度帶出嚇，等大家明白。咁我哋睇聖經就係咁啦，慢慢係 pick up 多少少 ，pick up 多少少嚇。呢道理咧，以後我都會再重新再講過嚇，等大家明白多啲。好啦，我哋今日嘅經文咧係睇到呢一度咧，咁裏邊咧有好多嘅好好嘅經文嚇，其中咧係譬如話56章所講到嘅，因為我的殿宇將稱為萬民的祈禱所嚇，帶出呢個萬民公教嘅道理。60章嘅耶路撒冷嘅炫耀嚇，係帶出咗個教會嘅道理啦。然之後，另一章嘅嗰個麥西亞咧，係佢受到呢個富有。跟住呢個62章嘅，正話我哋所講嘅嗰個婚姻，帶出咗呢個教會婚姻嘅主題，都係一啲好好嘅經文，值得我哋大家一齊咧係去共賞。OK， 咁我哋今日咧係到呢一度。